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一个月一次的老案子。多少年来，台湾社会面对也经过了各式各样无数的冲突，这种冲突大多数刊载在报纸的第三版，一般说来我们称这些案子为社会新闻。社会在持续推动，案件在不断累积，我们的生活律法、伦理关切、公共秩序能够有一点点的进步或者是拓展吗？请容我们回顾老案子。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主持老案子的仍然是前立委、监委、世新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以及现任中国文化大学法学教授李富殿老师。那富殿兄，你今天我们从哪一个老案子开始说起？不算太老的老案子。
不算太老，民国102年的这个红树林的双尸案。
那我们就妈妈嘴咖啡店
妈妈嘴，对对对，
好，巴黎双尸案、妈妈嘴命案、妈妈嘴案，
这个案子啊，这个我们官方比较接近的这个案子都会讲是红树林的双尸案
啊，红树林。
可是大家讲起来都是马上讲到这个妈妈嘴，大家都听懂。
是咖啡店的名字比较吸引。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误解呢？这个牵涉到我们媒体的角色。这个案子啊，在这个102年的这个二月里面，
是
晚上啊，这个陈姓这个夫妇两个啊，那么在淡水的这个左岸出去散步，然后就失踪了。失踪了以后呢，这个到了这个10天以后啊，在这个红树林里面呢，就发现了陈静福啊，这个陈老先生的这个遗体在水里面，那就开始有这个侦查的行动啊。那这个侦查行动呢，这个有趣的就是这个媒体的报道就非常的频繁而且深入。甚至在这个某一个报纸啊，我假如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苹果日报》。连那个陈静福的这个照片都有
哦，
照片都有，而且这个有大幅度、非常详细的、绘声绘影的这个描述。讲这个陈静福如何跟妈妈嘴的这个女店长熟识，怎么样每一天在里面喝咖啡
是
啊，然后呢，后来描述的又是好像他们两个人。有这个认干女儿的这种事情，后来又说啊，这个交情还不简单啊。总之描绘很多，然后后来又发现这个张翠萍
是他的妻子，
他妻子的这个
是实践大学的教授，
副教授对，那尸首也找到了。那又讲到说是这两个尸首是怎么样在潮水的影响底下怎么飘动，那讲到这个尸首是怎么飘动，为什么手帕会到哪里去。总之是讲的非常的多，非常的详细，
是媒体记者编辑扮演了检察官的角色，
连、这个、
见识人员的角色，
连想象带描述、然后还有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检察官啊，有某种程度的泄露一些资料出去。那里面呢，这个有一个就是这个当时检察官可能有人有怀疑到这个咖啡店的这个女店长啊，好像有什么样的这个可疑之处，
就是谢依涵了。
谢依涵就是这个案子的这真正的这个被告，后来确定案件确定的这个人，
是
怀疑到他，怀疑到他呢，这个检察官呢就故意，他自己说的啊，故意把他这个泄露出去，说是应该是一个落水啊。那 这个然后呢
落水之后才淹死的，
落水淹死。那这个检察官呢，他实际上他的用心啊，就说是想要让被告能够放松心防，
嗯，
然后去做下面的一些行动。
是，
那果然他说看到这个谢依涵跑去银行啊，
嗯，
去提款，
是
拿信用卡提款，然后这个谢依涵还做了一些变装，做了一些假发呀，
啊，
做了这个大的外套什么的，
是
去领款，而且被这个摄像头摄下来了。
嗯，
那后来在侦查的时候又问他这些事情。那总之这个案子在过程当中就开始就有很多的报道认为说是妈妈嘴的真正的这个老板
啊，哈，
这个
咖啡店的老板，
咖啡店老板不会没有关系，
是
啊。那这个认为一个像这个谢依涵这样子的一个年轻的这个小女子啊，
嗯哼，
能够一下子弄死两个人，
嗯，
那这个不容易，
是一定
有
孔武有力的男人，
一定有帮凶，有共犯，嗯。那这个共犯呢，最合理的怀疑就认为是这个店的这个
老板，嗯哼，
那还有店里面其他的帮佣的人呢啊，那认为他们有怀疑，
嗯哼，
然后这几个人呢都被检方送到法院去申请羁押，而且都准了
啊，
都准了，所以这样子一来以后，报纸上啊。这个连续不断的从三月初啊，
是
就开始有
沉尸的地点时间是二十六号
，那失踪是16号，
嗯，
啊，沉尸发现是26号，然后从三月初就开始一路下来这个报道，尤其是从三月七号以后，
是
报道特别的多，而且特别详细，
嗯哼，
那这个报道下去，大家就认为说是。这谢依涵一个人大概做不了这样子的两个人的命案，
是
一定有其他的人。那所以呢，在舆论就在这个报道的影响底下，大家都有一个，一方面是看连续剧的兴趣，一方面呢就产生了一些观众啊，这个吃瓜观众的评论，
就是自己脑补这个案情，
通通都有答案了
啊哈。
等到这个案件。后来侦查了确定起诉的时候只有谢依涵一个人，
嗯哼，
其他的那个咖啡店的老板其他人都认为说是没有涉嫌，
是
那就起诉了一个人，结果呢舆论大哗，
嗯，
这怎么可能
不满意啊，
哪有这种事情
吃瓜的群众反而不满意，
对，吃瓜的群众有意见，那就这个案件就在侦查的期间就引起了第二波的高潮，
嗯哼，
就认定这个司法有问题啊，怎么会只有这个谢依涵有问题，嗯，然后呢又扯到说是谢依涵的这个男朋友是不是有问题，
嗯，
这么案情的发展呢，最后法院依照起诉的结果在审理案件以后判决确定是只有谢依涵，
是
那然后谢依涵是判的是我记得好像是无期徒刑吧，
最早的时候有曾经三次判死刑啊，
后来最后是
法院，
对，
嗯，
那又认为这个刑度是不是妥当，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嗯嗯，
那这个案件呢，这个判决的整个过程啊，就从案件的侦查到最后判决整个的过程，都是在媒体在舆论的跌宕起伏当中经过，
嗯，是
那最后的判决的结果呢？是民众大为不满，
嗯，
认为说整个故事从头到尾我都在报纸上看得很清楚啊，怎么最后的判决会是这样子一个情形，
嗯，
怎么会他一个人呢啊，所以这个
而且妙的是一开始的时候检察官根据刚才您的这个综述啊，检察官本来就有意图运用媒体来帮助他来遂行某一些侦查手段，
没错，那这个案子判了以后呢，当时我们在监察院的时候啊，就对这个案子去做了调查
啊，哈，就是主动侦查
、嗯，是我跟那个叶耀鹏叶伟两个人立案调查，调查什么东西呢，我们把警讯笔录跟检察官的笔录，
嗯，
跟当时的报纸拿出来比对，
嗯哼，
就发现很多这个官方的笔录的内容跟报纸上的登载的内容一字不差
啊，
也就是这是记者啊从检察官那边直接拿到资料这么写出来的。
是，
那检察官说：“哎呀，这个是我写了以后丢在自治楼里头，草稿被人家捡去了，不是我有意泄露，那这也没有办法证明。可是可以知道的，就是检方的资料一字不漏的被媒体登载，
就是泄露。
那这个登载的结果呢，具体影响了。”这个民众对于这个案件的看法，
嗯，
以至于最后判决确定了，老百姓对这个案件还是不满意，
嗯，
认为说是这个怎么会骂骂嘴的老板没事，所以后来在民事案件里头，
嗯，
骂骂嘴的老板是有责任，
是，
那可是呢，刑事案件上面骂骂嘴的老板是没有起诉了，
嗯哼，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发展，那我们监察院。当时查这个案子的目的是什么？当时因为政府开始要搞这个国民法官啊，当时叫做官审，
官审制，
102年，当时还是马英九当政的时代，司法院的副院长这个苏永清啊，
嗯，
他是主张是官审，后来马英九这个任满了以后，新来的民进党呢？认为说官审有什么用啊，你找一些老百姓去看法官审，你坐在后头也是看，爬到台上也是看，
嗯，
所以要让这些人讲话能够审案子，所以变成现在的国民法官，
国民法官，
所以这些不学法律的这个我们叫 layman judge， 就是外行法官，
嗯哼，
可以对案件直接做事实的认定以及法律的这个运用，
是
认识用法都让这些这个外行法官介入了，
嗯，
那当时因为有这个官审，我们就觉得，假如说在台湾这么小的一个范围被报纸这么一报道以后，所有老百姓都在案件进入法院之前，他自己心里面就已经拿定主意，
嗯哼，
有罪无罪该判多少，
也就是连老百姓自己有成见或心证，
舆论判决，
舆论造成
舆论判决，那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嗯，
假如说是要官审的话，这样子的报道这个问题严重，所以我们就做了调查，
嗯，那如这个调查会有针对性，就是说是指哪一个检察官，
没有我们只是以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现象跟政府准备要推的这个法律制度啊之间的一些关联，就是目前的侦查起诉的过程当中泄露资讯跟这个媒体的任意的报道，
嗯，
在现在的刑事诉讼法里头是不是妥当，
嗯，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做着这个调查，
嗯，
那这里面牵涉到一个东西就叫做这侦查不公开，
是
秘密侦查的问题。
嗯，
侦查不公开，它基本上的这个目的有两个，一个呢是保护检察官侦查的一些空间。
嗯，
你假如说外面传言多了，不受影响，外面传言多了，检察官绑手绑脚不好做。
嗯，
所以呢，保护检察官有比较。这个余裕的一个侦查的空间能够有所作为，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更重要的就是对于被告的保护。
是，
假如说一个案件被告在侦查期间已经绘声绘影描述成一个十恶不赦，或者是描述成一个非常可怜啊、情堪悯恕的这样一个形象的话，那这个案件到审判的时候会受到影响。
嗯，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被告呢，为了保护被告，为了保护审判的一个公平公正，不能够在侦查的期间去做任意的报道，影响舆论的观瞻。所以呢，我们这个案件的调查是这么一个出发点。那我们也确实调查到这个当中过程当中有非常不妥当的。
嗯嗯，
一个刚才讲到的，说是检察官的这个笔录里头跟第二天的报纸报道的内容是一样，一字不差， 这个是有许多报纸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报道当中呢，居然还有检察官故意设一个计，利用媒体去报道出去，然后影响那个被告的作为，好像引蛇出洞
啊。
有的人说这个检察官聪明啊，那可是问题侦查不是设局要这个入人于罪，而是要调查事实的真相来作为一个起诉的。
这个案子是因为谢依涵后来被判有罪，
是
如果他是冤枉的，那么这不就是明摆的设局吗？
这种情形还不少了啊。我们从妈妈嘴这个案子看到审判以后，老百姓们舆论的这个不同意见，也认为说是还有脑筋里面存的还是有其他的人有这样子的这个可能。类似一个案子，我想到的是这个杭州南路的火窟双尸案
啊。哈，
那个杭州南路那个时候那很早了，那民国四十几年的事情
是。
被告叫张运熟，
火窟双尸命案我有印象，他后来有罪了嘛，而且还服刑完毕。
他是这样子，杭州南路那个房子是日式的日本房子，木头的。
是
那里头呢，发现了两个小孩子的尸首，都是用这个电线捆绑，然后房子烧掉，两个人死在里头，这叫火窟双尸案。那去查这两个人是谁看着的这两个小孩呢？原来他有个保姆啊，或者是管家、佣人啊，都可以说了，就叫张运熟。
是
张运熟这个人呢，年纪不大，也就是二十几岁、三十岁不到，大概是。那抓到了以后呢，他后来也认了，说这个是他杀的。那可是呢，大家就不相信啊。说你一个女孩子能够把两个活蹦乱跳的小孩都抓起来，能够绑起来，然后再点火烧，这不可能。一定有其他的帮凶。
是
啊，这个案子跟我们红树林的案子有某种程度相像。那报上登出来以后，就很多很多这个猜测出来了。
我记得的，当时帮助这个张运熟开脱，这有一个人，是中国时报的一个资深的刑事案的这个社会新闻记者吴美宁
啊。我这我都不知道。
他是很有正义感的一个记者，不过他始终跟赵宝张运熟入狱之后他还保持着联系。
那这个观众们就说了，这个里面一定有帮凶。然后呢，就有人开始说了，这个房子啊，这个凶宅外面的一个这个三轮车的车夫有关，所以有个三轮车的车夫跟张运熟很要好，一定是他。那这个报纸这样报，然后一般的人这么说，然后张运熟最后他也说，他说有这么一个帮凶，什么名字不知道啊，不肯说。那后来呢，法院也居然在判决里面认定有一个帮凶。帮凶的人不知，在逃。案件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从张运熟死刑啊，最后判成了无期徒刑啊。那这个就奇怪了，这个案子你没有从事实上面去判断这个人帮凶，只是凭猜测，然后呢，当事人自己的自白，只有自白没有任何的证据情况之下，说了这么一个人，然后法院采信，然后又是没有到案，没有名字，
是
案件判决就这样判。所以这个张运熟这个案子啊，这个你说这个有媒体的记者
是
抱不平来帮他这个说，某种程度有道理的。因为
客观的证据不足。
对，证据不足。你假如说你说是有这样的一个人，没有证据的证明，所以不采，你判这个张运熟这个死刑也好，无期徒刑也好，是一个判法。你说他有，可是没有名字，没有证据，只是有人说，
是有传闻，
又这个没有到案，这个就不妥。所以这是
所以这个火窟双尸案的确会让我看到这个八妈嘴命案的时候，也会有这种
有种类似的情节
存在，因为社会的氛围 像看剧一样，
对，
大家都在当剧评家。
对，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访问的是前立委监察委员、现任中国文化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富殿先生。富殿兄，红树林案和多年以前1950年代初期的火窟双尸案啊，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感觉上，哎，30年过去了，就是大家的这个对于一个案社会案件的关切的心理层次、好奇程度，以及脑补这些个就吃瓜群众的行为，好像没什么进步，
完全没有改变，一模一样，甚至里面呢还更有甚者，
是不是？
这个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就是连胜文被枪打，
这个是在巴黎妈妈嘴命案
之前
3年，大概
不记得年代，
2010年嘛。
哎，连胜文那个时候是国民党的那个青年军。里面的主席吧，头头。那一年选这个立法委员的时候，他就到中和乡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去，到台上帮这个候选人助讲。
当时的台北县议会副议长陈宏源。
对，
嗯，
那他去助讲的时候，上了台，下面就来了一个人，上台就把这连胜文拉住，就朝连胜文开枪。
嗯。
当时很多记者都在现场啊，马上就被充分报道，然后这个开枪的人也当场被抓到，
是
连人带凶器带那把手枪，通通抓到。
那这个帮派分子叫做马面，外号
马面
林政委。
那抓到了以后呢，这个案情的整个过程非常清楚啊，就是这个马面上台拉着就打，那
是
子弹呢穿过这个连胜文的耳下，到另外一边脸颊这边出来，
脸颊是，
然后子弹呢还飞了一段，把这个台下的观众也打了一个，一枪打了两个人。连胜文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人物，就马上送到台大就急诊，最后经过医疗，到现在大家都看到他看起来没有什么后遗症，
是。那无辜的平民黄运胜却遭到波及，而且被打死了，不治身亡。
这个案子发生了，因为连胜文的身份特别呀，大家都知道他是连家的这个长公子，大家印象对他也很好，所以呢报纸就非常大范围的报道。那里面呢就有这个警政署长王卓君，
原来的台北市警察局局长。
对，那个时候好像他已经是警政署。他这个案子他就跑到那个命案当时在中和嘛，
是
就在中和的一个派出所，他进去了解案件。那署长来了，当然就引起大家的注意。那出来的时候就被记者围住就问，那王卓君就说马面在里面讲的是他认错人，上台他把本来要拉着那个候选人打，结果那个光线太强看不清楚，就拉着这个个头差不多大的连胜文就开了枪，打错人了。
是，好像也有因为连胜文上台之后和这个陈宏源
是
互换了位置。
对，这个
这是一个
说法，这个故事怎么说的反正无所谓。反正就是这个王卓君去讲了这样一句话以后，就把侦查秘密泄露了
啊！
所以这个我讲的不好听，就是警政署长替被告啊，在电台所有的媒体前面做了一个大规模的串供，所以从此以后，所有的证人，所有的被告的讲话的口径都被统一了。那最后呢，也就是这样子判的马面。
是，
可是呢，从这个事情开始到最后到现在，连家都不认为马面是拉
错
人。
对，
这个又是一个例子啊，就是检察官在侦查当中的秘密被泄露了以后，
是
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
而且是一个有权力有地位的人，
对，
这个不能说借端借势，但是他的确也借了端，也借了势。
其实，这个身份当然是很重要。
嗯。
可是，不管他身份有多重要，他只要接触到事实，他就不能够对外面做任何程度的泄露。
嗯。
我们看到这个法律上面的这个实质上面的要求，跟世界其他国家对于犯罪侦查案件的这个处理的新闻的准则，这个记者只能够报道客观的事实，
嗯，
而不能够报道某一个人的这个发言或者是设想，
嗯，
不管这是被告他自己讲的话，或者是其他人观察的话，或者是检察官、警察，甚至是这个法医所做的判断。
是，
只要经过人脑判断的东西、转述的东西，都不可以泄露。
嗯，
那所以我们在那个火库双尸案的这个媒体报道，只能够报说几月几号，这个杭州南路大火，火场发现两个小孩都是用这个
电线捆绑
啊。那涉案的庄运淑已经被涉案被这个羁押或者是被讯问，
就是这样了，
没有了。那妈妈嘴呢？怎么报呢？就说啊，几月几号发现一个这个尸首啊，是经查是叫陈庆福。
嗯，
那好像在16号的时候，这两夫妻就已经出去失踪了。现在找到了一个陈庆福，那过几天可能又找到了太太，所以就讲哦，现在找到了这个张翠云啊，
也就是这如此。
哎，那可能可以说哦，在这个什么地方还有一个手帕，这个手帕好像也是张翠云的，就如此而已了。
嗯，
你哪里可以检察官说哎，好像是这个落水啊，这种个人臆测的事情是不能够到媒体上去公布，一公布以后就污染了整个的这个媒体。
但是啊，这侦查手段这种话我们常常在报纸上听到，尤其是老案子所在的第三版。
对，
当这种方法啊，也就是诱导某一个线索，或者故意释出某一个松懈加害人或者是嫌疑人他心房的这种作为，好像过去一直被认为是
这个是违法的。
嗯，
这个在我们这个刑事侦查或者是刑事诉讼法里面讲，这叫做 fishing。
嗯，钓鱼。
P-E-H-I-S-H-I-N-G。
哦，它不是这个 F。
不是 F。不是钓鱼 fishing, 发音一样叫 fishing,、
嗯、
可是呢我们翻译就翻钓鱼手段、
嗯、是
钓鱼手段是违法的，这个得到的证据是有污点的，所以这种证据其实不能够在法院里面当作有效的一个证据作为判决的依据的，所以这种误导或者引诱被告来做的这种事情其实是非常不妥的。而我们现在呢，反而被媒体认为说这个检察官能够这个有本事啊，这是一件好事情，其实是完全是违反刑事侦查的原则。
嗯哼，是。所以连胜文这个案子到后来也就是一枪一弹一死一伤，都是马面一个人。
所以这就大家就把所有的意见统合起来说他是打错人。
嗯哼，
啊，所以案子就这样，
就是而且二审宣判就是认定就是伤及无辜，属于他是故意杀人，
故意杀人、
嗯、
可是故意杀人他变成这个过失了，打伤这个连胜文是以杀人的故意，可是是个过失杀人、
啊、是他是不是还有一个杀人未遂在里面，因为他
杀人未遂就是他假如说是要打那个姓张的，打了一个姓连的，
对对对，
那边
也算是杀人未遂。
对
嗯，
可是这是一行为触犯数罪名了。
是，这一个案子也，他是在妈妈嘴案子之前，
对。
可是，在妈妈嘴之后，这样的案子还看起来层出不穷。最近还有
很多啊。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这个在公共厕所里面找到了一个烟的头颅？
嗯，
啊，那个绘声绘影讲了很多很多，那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刑事案件。可是最后搞了半天。这个好像后来是一个精神病的这个犯罪的事情，
嗯嗯，
后来就好像又不了了之了，没有什么结果了。嗯嗯，那最近譬如说像大家很轰动的吴亦男，
五亿高中生命案，
五亿高中生，
这是2023年。
这个案子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不便讲太多。那可是问题，我要点的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又是被绘声绘影的去描述、去臆测，然后做大规模的报道，里面还牵涉到一个自称是法医的人介入，做了很多的、很多的描述、猜测。
猜测是
那。这个其实是不可以的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法医是替这个检察官或者是法官去做一些事实的厘清判断。
嗯哼。
那在这个公众前面啊，没有受法院的指托，做这样子的判断跟描述，
是
这个对于法医的伦理来讲是严重违背的。
嗯哼。可是他具备了法医的身份是吧？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只是他并没有在法定上面。
法医是有点像律师嘛，他考上有这么一个资格，他有这个资格去做法医，
是。
那他不在这个案件里面是法医，那你对这个事情的评述是，依据是从何而来？这
是
需要讨论的，
也就是说完全从媒体上得到的材料也不能够成为他的一个。
这个案件到目前为止不是一个刑事案件，假如说这个案子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刑事案件，而这是一个杀人案件，照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国民法官要审究的案子，那你已经所有的人都已经看了报道，而且这个报道的太鲜活，太刺激人心，那这个人不必拉上来了，我老早已经判好了。所以这个媒体在目前制度上是要小心的。
今天进行的单元老案子，老案子，老案子。社会在推动之中，我们的很多案件包括犯罪案件也不断的在累积，至于我们的生活的律法伦理的关切，公共的秩序，总是希望能够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回顾，能够让我们有一点点认知上或起码好奇心上的进步以及拓展。老案子今天谈的就是包括火窟双尸案，包括妈妈嘴咖啡店双尸案，包括五亿高中生命案等等，这些个案子前后跨幅30多年，但是似乎关于这个侦查不公开这个观念和作为似乎好像还非常原始。
对，
另外我们已经开始实施国民审判，我们谈谈这个国民审判和证据的关系，
对，
也谈一谈国民审判究竟在概念上我们这个社会能支撑多少它的这个正当性。
我们的宪法保障人民有这个诉讼上的权利，是指的受充分训练的职业法官来审判，而不是这个像这个英美法用这个陪审来作为案件的审判的方式。凭良心讲，我们这个现在的国民法官制度是匆忙上路，里面有非常明显的宪法上的问题，有宪法上的问题。因为宪法保障的是人民受职业法官的审判，而不是给这个 layman judge 这种外行法官的审理的。那英美法里面有陪审，陪审是在这个美国的宪法以及英国的 common law 里面是用来保障被告的，就是要让被告不受这个王室或者是总统任命的法官任意迫害这个被告，
是，
所以被告有权接受老百姓的一般的 layman judge 来做判断，判断的内容是针对事实，因为你既然是外行的，你不会去了解法律，所以这些 layman judge 不判断法律，不进入用法的阶段，他只是在论事，就是说这个人有没有犯罪啊，有没有杀人啊，那杀的这个人他有没有情堪悯恕， 这些东西是由陪审员来做，
嗯哼，
那个叫做 trial of fact 认识，对这个事实的认定
是、
嗯、是由陪审员来做。所以我们看电影也好，在电影里面这个外国的陪审员最后开完庭以后，法官会问他你的决定是什么啊？那个陪审员的头站起来说，我们发现这个被告无罪，
有罪无罪
无罪、嗯嗯、有罪无罪是针对事实来认定的、
嗯、
不是针对这个量刑、
嗯嗯、
量刑的部分呢是由法官来做的，
是
啊，所以可是我们现在的国民法官认识用法都交给了这些
雷曼、
嗯啊、这个外行人的法官，这个我觉得在宪法上有绝对的问题。
嗯，
那因为他是外行人，所以他对于事实的认定啊，有的时候是这个没有经过训练的，所以在英美法里头对于事实的部分啊，有很多证据法则上面的硬性规定，
是
不符合硬性规定的标准的，就算是跟这个案件是有关也被排除。
嗯哼，
啊，譬如说美国的足球队员 O.J. Simpson 的案子，
嗯，
他那个鞋上面有一滴血迹，
哎哎，这个是非常关键性的、啊、
那血迹里面发现里面有这个可能参加了其他的这个防止血液凝固的药剂，
嗯哼，
这个证据就被排除了。
嗯哼，
不管这个血迹它的原因，它对于案件的这个重要性关联性都不论了，
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掺和了，
掺进去了，
这是什么？
被认为说是这个血液是从死尸里头吸取出来，可是为了以后要检验用，怕它凝固了不能用，所以在那个试管里面放了一些防止血液凝固的药剂。
嗯，
那这个药剂被检察官故意栽
在那个鞋
栽赃在鞋上面、
嗯、
啊，这样子，因为你只要程序上面有一点点被怀疑。就被除掉，或者是被告的这个证据是来自于某一个人的传述，叫传闻证据，
嗯，
不是我自己听到，哎，我听张三讲有这么回事啊，不是我自己听到的，是张三讲给我听到的、
嗯、
这种 hearsay 即使内容是正确的，可是因为这个形式是证据法则所不允许的就被排除。
嗯，
那这些东西呢是为了 layman judge 而有的，我们的制度里面没有。
嗯，
那所以呢，怎么样保证一个这个 layman judge 在判断的时候，甚至我们就算是职业法官在审判的时候，我们都要排除这些从旁边来的一些不当影响判决的一些因素。
嗯，
所以媒体的这个判断啊，媒体的这个描述，这个报道。介绍这些内容都不应该影响到法院的这个判决。
嗯，
所以在侦查期间，这个检察官、法官、这个警察
是
不宜在内容半生不熟的时候就把一些判断、把一些不相干的事实对媒体公开。
嗯，
那这些公开的事实影响到老百姓，而这些老百姓会形成压力，那对于法官就产生了一个这个不当的影响。
嗯哼，
我们在查案的时候常常说这个媒体做了这么多报道影响司法公正审判，司法院的答案都说我们法官没有受到影响。
嗯哼，
这是你说的还是法官说的？
是
法官坐在台上的那一个法官，他在审判案件的时候他会不会想到我最近的报纸都说这个被告有罪，那我不能够判太轻。
嗯嗯，
这个就叫做影响审判嘛。
是，
那所以我们在说案件的审理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被告有关的不管是有利不利的事项都不宜在报纸上面去做过度的渲染跟报道。
嗯，另外在陪审的制度里面他也有一个设计，就是好，我记得是一定要是共识，就是不能有一个人有。
那个陪审是这样子，绝大部分的国家的陪审，嗯，他是一致决，
叫一致，
有 unanimous，
嗯，
就是只要有一个人
不同意
这个案子就不能成立。
嗯，
那也有的国家他是采取 这个绝对多数，三分之二、四分之三都有。
嗯哼，
绝大部分都是 unanimous，
就是
一致决。
这个设计应该跟
一致决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对一个人有罪的判决是必须是没有任何怀疑。
嗯，
所以在英美法里面说叫做 without the reasonable doubt。
嗯，
就是说这个人被判刑是所有的陪审员一致认为他有罪。没有任何的怀疑，所以我们才判决的。啊，这个是非常基本的一个认定事实的一个标准。
嗯，国民审判在台湾上路了，
是。
也有人说这是匆忙上路哈。那但是这个过程之中，究竟对于台湾的这个司法的，尤其是审判的品质，会有什么样的长远的影响？
当然这个制度我们在这个条文里面有讲了，以后还是要检讨的，并不是说永远会这样做下去。
嗯，是，
假如说大家有意见的话还是会改。那是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前几天我跟台中荣民医院的一个精神科的主任这个碰到聊天。
嗯，
他说他们在司法院开始做这样子的这个国民审判的时候，他们院里面的院长就指示他要成立一个小组，针对出任这个国民法官的人事前跟事后的心理这个医疗，
也就是当陪审的这些，
对，国民法官。啊，那他是说事先应该要去调查一下这个人适不适合做国民法官。
嗯，
因为有的人怕的是手指头流点血他都害怕，他去判那个死刑案件。
嗯，
那不适合。那有的呢是从来没看过杀鸡，现在看的都是死刑的这个死人的这个照片。
嗯，
出来要
心理上
也
会有，是。
所以担任过国民法官以后要做心理的这个康复抚慰。
嗯，
那我想人假如说是做过这个案子以后判过这个案子以后的人都需要心理抚慰，那他在审判案件的过程当中
到底他合不合适，
他的心理是不是健康在处理这个案件。
嗯，是，
我对于这个制度是有相当大的怀疑。
到最后很可能这个东西会互相咬住。啊，
对啊对啊。
还有一个现在好像更倾向于只要是重大案件都要付诸于国民，
是，
国民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
是吧？
对。
那如果说我们会有刚才这样的疑虑，那为什么不让把比较轻的或者是比较不涉及到如此重大的这个争议的案件交给这些国民法官呢？
大概那个小案子的量更大吧。
嗯哼，
假如说是小的案子先来做都要用国民法官，那对于司法的这个负荷是非常严重的。那现在会判到死刑、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数量到底还是比较少。
嗯哼，
然后再加上法院，
可是他事关人命，不是比较重大吗？
重大，所以交给老百姓来判了。你说不要判死刑，这老百姓说的，那法院的这个责任就比较轻了。
嗯，不过我总觉得，如果这个事情会轮到我头上，我一定是第一个拒绝的。
现在被告没有拒绝接受国民审判的权利，被任命了这个可以做国民法官的那个人，被抽签抽到的那个人，
是
没有正当理由也不能拒绝，
是吗？比如说我怀疑我有精神病，
他被认为国民义务。
嗯，
那你假如说你有精神病，你就必须要拿到精神科的医生说你这个人有精神病，不适合做国民法官。
你一定要赶快把台中荣总的医生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Thank you.